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全美各地联播网的热点大家谈，我是小兰。
我是清风。
那今天呢，还是由我们两个一起来带您了解一下国内国际发生的一些值得关注的消息。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美中贸易战的最新进展。美中新一轮副部级贸易谈判呢，是在19号在华府登场了。那么川普呢，是在周二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也是对媒体表示，美中贸易谈判呢是非常复杂的谈判，进展的呢也很顺利。当有记者呢问到是否会延长这个贸易战停火时限的时候，那川普呢他也表示不能确切的说出时间，但是这个日子呢并不是一个神奇的约定，那很多事情呢都有可能发生。
是的，川普他还表示，他说现在真正的问题呢倒不是要在这个时限到期以后提高对这个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问题哈。他说我知道中方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所以我认为他们正在努力，正在加速采取行动，以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次是第八轮的这个美中贸易谈判了，那么也是先要进行2天的副部长级的谈判，周四和周五是由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还有财政部部长姆努钦呢同中国的副总理刘鹤再次面对面的会谈。那也有媒体说呢，这个赴美的中方谈判代表呢刘鹤他又多了一项习近平主席的特使这么一个新的头衔。
对呀、啊，小兰还记得吗？上次哈、啊，就是在去年五月的时候，当时就是刘鹤率领中方的这个经贸团来美国，进行磋商，他的头衔也是习近平主席特使。
哎，你看这2次都是习近平的特使啊，所以呢，也是引来了外界的很多猜测，那是不是他这次有什么特殊的使命啊？
是啊，短短一年的时间，你看中美高级别的这个磋商已经进行了6轮了，那是从2018年2月下旬到现在，刘鹤已经是第4次访美了，而美方的代表呢也已经是3次赴北京谈判了。香港经济日报他就表示说，在新一轮的谈判举行之前呢，中美双方其实都释放出了很乐观的一个讯号。那刘鹤呢再次用这个习近平特使的身份来访美，也许是有特殊的使命。而对白宫来说也是很罕见哈，他们几乎是同一时间以川普总统的名义发表声明，欢迎中国代表团赴美。
那这次是这么个情况，但是外界呢最关注的还是目前双方谈判谈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是的，从第6轮谈判结果看呢，那你看中共官媒这个新华社就说，他说双方表示将根据两国元首确定的磋商期限要抓紧工作，努力达成一致。而白宫的声明呢则是说依然是有许多工作要做。
现在双方呢也是一直哈有一些分歧哈，僵持不下。那美方一直是要求结构性的改革，中方呢就是迟迟不肯让步。那此前这个路透社呢他也有报道说，这个中方呢他们一直表态是承诺停止向产业提供这个政府补贴政策，但是呢没有说明他是怎么样能实现进一步的目标细节。
对啊，这次刘鹤他再次以习近平特使的身份来美国谈判，那有没有这个特殊使命，是不是会再做出一个重大的让步，或者是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推进哈？其实外界都是在拭目以待。川普总统他在15号就有表示说，如果以中方的谈判进展是顺利的话，那可能会延长贸易战休战的这个期限，也会预期未来呢会在某个时刻呢会跟这个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
嗯，是的，上周哈你看这个美国的谈判团呢是到了北京去了，那本周呢在华府第8轮谈判也是非常关键，如果在3月1号没有能达成这个协议，美国就会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这个惩罚性关税，从10%提高到25%。那我们这周呢也会继续为大家关注美中贸易战的这个进展。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消息啊，第2次的川金会呢将会在下周登场，地点呢是选在越南的河内举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呢帕拉迪诺他在周二的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美国是已经派出了朝鲜特使斯蒂芬比根在19号也就是昨天启程前往了越南河内。 在那里呢，跟朝鲜官员金赫彻进行这个进一步的会谈，来筹备第二次的这个川金会。那在之前啊，好像这个美国特使比根，他和这个朝鲜官员金赫彻也有过一次会面哈。
哎，是的，比根是在2018年8月，由这个国务卿蓬佩奥任命为负责美国对朝鲜政策的特别代表。他曾经在本月的6号到8号呢，到过朝鲜，和这个金赫彻敲定要在这个川金会之前进行第二次会谈。
那这次川普总统和金正恩的会面呢，是定在了2月27号和28号在越南河内举行。那川普总统呢，周二他也在这个白宫啊告诉媒体记者说，现在朝鲜呢没有试射导弹和进行核试验。他表示啊，他并不急于在下周川金会达成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这个协议。那我们也都知道，这个美朝双方在去年6月份是举行了第一次的峰会啊，双方呢都同意要改变双边关系，最核心的问题也是要推动朝鲜半岛的这个无核化。
是啊，朝鲜它从2017年开始就暂停了核试验和导弹试验。那目前呢，美朝对这个无核化的这个推动工作进展还是很有限的。美方是一直要求朝鲜能够放弃核武计划。
嗯，
那朝鲜的要求呢，它是希望取消对平壤的这个经济制裁。
嗯。
因为从川普总统上台以后呢，美国就加大了对这个朝鲜的经济制裁，那朝鲜的煤炭行业啊，还有制造业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由于对煤炭、钢铁、渔业和纺织品的这个出口禁令，使得朝鲜对外的贸易就是锐减。另一方面呢，朝鲜是希望正式结束这个1950年到1953年的朝鲜战争，以及给予朝鲜政权以安全的保障。
对，这个以前的朝鲜战争呢，它是休战或者说是停战协议，而不是通过这个谈判达成的和平停火协议。停战协议呢，它是结束了朝鲜半岛上的战事，它只是一份军事文件啊，也是阐明了一些停火的条件。而这个和平协议呢，它写的是一份更为复杂的这个政治协议。那对于这个美国它是否会考虑取消对朝鲜的这个经济制裁呢？其实昨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拉迪诺呢，在新闻发布会上他也谈到了这个话题。那他就表示哈，说这些呢是国际制裁，美国的立场呢是很明确的。他表示，在实现朝鲜全面可验证的无核化结果之前呢，这些制裁恐怕还会继续维持下去。另外呢，在之前这个美国对朝政策特别代表比根他也表示，朝鲜履行无核化的承诺以后，美国才准备研究提供经济机会的方案。那他也指出，在达成任何协议之前，朝鲜必须要对拥有所有的核子武器还有设备还有生产原料等等要进行全面的申报，这样呢好让美国了解到这个朝鲜它有多少这个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还有这个导弹项目。大家呢也都是比较在关注这个问题。那么这次川金会，那川普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川普昨天他也有表示，他说他希望最终能够看到朝鲜的无核化，但他并不特别着急，对这个平壤的制裁呢仍在持续中。他说现在朝鲜没有设施导弹或者进行核试验，只要没有这些测试那就不用着急，如果有了这些测试呢，那会是不一样的一个交易了。川普昨天还和韩国总统文在寅通了电话，也是讨论下周的这个川金会上的许多这个议题。他表示很期待下周和金正恩的会晤，预期呢会发生很多事。那在今天呢，川普还会和这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话，也是就这个川金会交换一些意见。
其实呢，在这周一18号，那么也有这个美国官员透露，为了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美朝双边关系正常化，那么川普政府呢还正在考虑美朝要互相设立联络处的这么一个计划，来推动两国之间的一个正常化的关系。目前呢，这个国务院发言人帕拉迪诺呢，他还没有进一步的说明川金会的一些具体的细节。那我们也会为大家继续关注这个话题。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这个美国国内的消息。川普总统呢，在昨天，也就是2月19号，正式签署了一项指令，那指示五角大楼起草一项法案，在美国空军内部呢，建立一支太空部队，这也是70多年来美国首次成立新的军种。
是的，川普总统签署的这个指令呢，是官方把它叫做第四号太空政策令。那这个指令是说呢，这支太空部队呢，会对美国国家安全做出一个新的调整， 来抑制侵略，保护美国在太空的利益。
昨天川普他在这个签字仪式上也说到了，通过今天的行动呢，我们将确保啊这个美国人民的安全，确保美国的这个利益受到保护，确保美国的力量是最强大的。我们也都知道，这个目前美国空军呢，它是通过美国太空司令部来管理这个太空区域的。那这个新成立的太空部队呢，它会跟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呢并肩作战。那这个太空部队它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军种呢？
新的太空部队呢，它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个地位哈、很相似，它也会派驻参谋长联席会，并由一名这个空军副部长来监督。预计呢，下个月川普会向国会提交这个2020年的预算提案。那预算提案中呢，就会包括建立太空部队的成本细节。预计呢，太空军在5年内每年都会消耗大约7300万美元。目前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呢，是驻扎在科罗拉多州的这个彼得森空军基地，那它距离美国空军学院大约有20英里。美国政府呢，还没有计划要为这个太空部队建立一个新的学院。那根据推测呢，未来的太空部队的军官都会来自美国的空军学院。
川普的这个指令呢，他还指出潜在的对手正在提高他们的太空能力，并且呢是积极在发展各种方式来阻止美国在危机或者是冲突中使用太空资源。
是，那川普总统他指出的这个潜在对手，我想也就是中国和俄罗斯了。
没错，这个美国国防部情报机构呢，他们在上周也是发表了一份报告，题目呢就是对太空安全的挑战。在这个报告中呢，他们就提到中共表面上在联合国推动限制太空武器化的协议，但实际上呢，中共是自己在大力的发展反制太空武器，给太空呢也是带来了安全威胁。那中国和俄罗斯呢，通过开发武器化卫星、能源武器还有监控网络，而且呢是已经采取在太空挑战美国的步骤，也是基于以上的这些忧虑啊和担心，那么所以川普总统一定要发展这个太空军。
是的，上一次美军成立新军种呢是在1947年，当时是基于国家安全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创建了美国空军。去年3月呢，川普首次提出成立太空部队的想法。同年6月呢，川普又指示五角大楼立即开始实施成立太空部队所必须的步骤。川普说，在地球以外的领域不仅仅是国家归属问题，而是国家安全问题。
对，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二次因为国家安全问题而创建新的这个军种了。
是。
那现在哈，在五角大楼内部，绝大多数的人呢，他们都同意推动这个反卫星武器，还有导弹探测能力，以及这个太空太阳能等等这些计划，来应对来自这个俄罗斯和中共的太空威胁。那么，如果这项提案能够得到国会的批准，川普总统呢就会签署备忘录，并且呢在2个月内开始行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消息。在这个2月19号，美国官员表示，墨西哥在1600名的中美洲大篷车移民当中呢，发现了25名 MS-13 黑帮成员。那墨西哥当局呢，现在是已经把这些成员啊驱逐出境了。那这个事件呢，也是再次证实，川普总统他一直在强调边境安全，黑帮入侵的这个说法呢，并不是虚言。那清风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是现在是什么样呢？
这支大篷车队伍呢，首先是抵达了墨西哥境内，2周前跨越德州伊戈尔帕斯边境进入了美国。当时墨西哥国家移民研究所的官员就已经知道了，至少在这个大篷车的队伍里有10名 MS-13 黑帮成员混入在其中。福克斯新闻也有报道，他说上周发生了和警方的这个冲突事件之后，更多的 MS-13 成员被查出来了，又有15个人被驱逐出境。那除了上述的黑帮成员呢，还有70名中美洲移民也被驱逐。另外呢，大约有1500名移民已经获得了人道主义签证，可以在墨西哥境内自由活动了。
那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川普总统一直在强调这个边境安全哈。那上周五呢，川普总统是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也是打算这个用军款还有其他的一些款项来完成这个资金严重不足的边境墙建设。当时呢，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呢就指出，美国的毒品走私、还有人口贩卖，以及这个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和黑帮成员，他们正在通过穿越边境进入到美国。
是的，川普也是多次提到了边境安全问题。那在今年的国情咨文中呢，川普总统还提到 MS-13 黑帮团伙呢，现在已经在美国20个不同的州里运作，而且这些人他们几乎都是来自美国的南部边境。
是的 ,MS-13 呢，它的势力已经是遍布了这个北美洲还有中美洲各地了。那这个帮派的犯罪活动也是非常的多，好像走私啊，还有这个销售毒品呢、还有枪械啊，贩卖枪械，贩卖人口。所以呢它的危害呢也是非常的大。那目前哈、这个尽管民主党还有自由派记者他们一直在反驳川普的说法。说川普呢在捏造边境危机，也就是说边境呢不存在那么多的危险。但是根据国土安全部还有各州政府以及移民法院提供的数据显示看呢，美国南部存在的边境危机呢确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确实是这样的哈，其实不光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边境危机，目前有很多的非法移民因为在美国境内的这个犯罪哈，给这个美国的社区带来了很大的威胁。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最后一条消息。在2月19号，白宫宣布，川普总统将提名现任交通部副部长杰弗瑞·罗森来接替即将在3月中旬离职的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
是的，这个罗森呢，他是毕业于西北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法学院，曾经担任过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总法律顾问和高级政策顾问，他也担任过交通部总法律顾问。他在2017年5月呢，经过参议院表决通过，成为了交通部副部长。
那刚刚被任命的这个司法部部长威廉巴尔呢，他在一份声明中就说到，说这个罗森呢，目前是担任交通部副部长，领导5万名员工，他在法律还有管理方面出色的经验，使他成为接替副司法部长罗森斯坦的最佳人选。那巴尔呢，也是对这个罗森斯坦的工作给予了肯定，他说罗森斯坦呢，在司法部服务多年，奉献很多，也是工作卓越。
不过呢，之前福克斯新闻呢就有关于这个罗森斯坦即将离职的说法。在2017年5月呢，当时是任司法部长的这个塞森斯回避通俄案调查之后呢，就委任特别检察官穆勒对川普展开调查，并由罗森斯坦来负责监督。但是呢，这个调查工作至今啊一直都没有完成。
最近呢，《纽约时报》它也有报道说，这个罗森斯坦呢曾经考虑对川普进行秘密录音。要求内阁成员出手，引用这个宪法第25修正案，好让这个川普总统下台。那前联邦调查局这个副局长麦卡比呢，他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呢，他就确认了这个说法。但是罗森斯坦呢，对此现在是表示否认哈。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就要到了，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小兰，
我是清风，
期待您有个愉快的一天。